弟兄姊妹，我们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那个爱的真谛，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一同来唱一遍，好吧？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年轻弟兄好好祷告，对吧？我们爱他们，是吧？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好好服侍主，在主的面前蒙恩，教会一同蒙恩。啊，这个谁都失败过，软弱过，叙述弟兄跌的最多。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所以我的见证就是，我是个罪人，蒙恩典，一切的罪我得赦免。赞美我天父，荣耀归耶稣。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每一次去领退休会的时候都要介绍的。徐弟兄，你介绍你的背景吗？我每次介绍背景是两首诗歌，第一个我是个罪人蒙恩典，第二个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我可仰创就我以我是我成神荣耀自主再来自我。我没什么好讲的，弟兄姊妹，现在有许多传人，他我是这个不是，我是那个不是，几个穴位那个穴，我是哪个公司的这什么 CEO 什么这个那一个意见，哇，一些一大片。那我的见证每次都是，许弟兄他们说你能不能讲点，我说没有别的，就是这个罪人蒙恩典，第二个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是吧？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的年轻弟兄姊妹他们都很可爱，他们都很好，我们感谢主。但是在侍奉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是吧？显出了一些软弱。弟兄姊妹，他们还是我们所选出来的领袖，我们还要顺服。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还要爱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是吧？这就是教会嘛，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你们同不同意？怎么不讲话？感谢主，是吧？都很可爱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可爱。我们信任，把教会交给他们，我们感恩，我们信任他们，对吧？对吧？把他们的软弱我们指出来了，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啊？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更加的蒙神的恩典，使这个教会我们一同在主的爱里面一同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那我们一同来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起来唱一次，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弟兄姊妹能够背的是最好的啊。第四节，对吧？这个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我就起个音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预备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感谢主的恩典啊！求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软弱当中、失败当中、亏欠当中，靠着主的恩典认罪悔改以后起来继续跟随主，对吧？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收我们所当收的，是吧？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笑脸，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那么这个是怎么用？小韩，你给我教教我好吧？啊，这个就可以了，是吧？好的。那弟兄姊妹，我上次讲完这个神全备的救恩以后，那弟兄姊妹他都很感兴趣。他后面就有一个姊妹很可爱，他徐叔弟兄，我猜猜看，他猜猜看。那感谢主，大家对反正就这个题目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我想对大家，那我是就根据我自己所领受的一点点和弟兄姊妹分享啊。那么上次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到第四十节，重点的这一句话是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那似乎这个得救，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是列节告诉我们的，好像近了，我们还没得着，对吧？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对吧？为什么保罗到罗马书第十三章以后才说？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看，我简单的再跟弟兄姊妹稍微略微分析一下， 哦，我讲到现在拯救的时候，我再来讲吧，我们就带过去了。就这个拯救呢，是将来的拯救，是吧？我们再看下面，腓立比书第二章关键关系是，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吧？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神圣灵感动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神的救恩有三个阶段，第一成就我们，第二现在救我们，第三将来还要救我们。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那弟兄姊妹，因为曾经救我们和将来要救我们不是我们所能做的，等到我们讲到后来就知道了，唯独现在救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啊？恐惧战兢去做的。所以我会花更多的时间花在现在的拯救，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曾经的拯救或将来的拯救，好不好？我们将这神迹时间就可以稍微结束一点，或者把这个当作现在的拯救作为重点，放在我们后面有机会有神看什么带领，是吧？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曾经的拯救，对吧？我们先来看神为什么，什么叫做曾经的拯救，就是过去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第二章第七节一起来读啊，一二三。好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起初造亚当的时候是用泥土来造的。但他泥土造人有了一个形状以后，他就将生气，就是生命的气息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原文是有灵的活魂。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即已经给了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所以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印证一下，一二三。那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没？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他们祷告说，愿他们的灵，愿他们的魂，愿他们的身子都能够得蒙保守，在见主耶稣做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那弟兄姊妹，神为什么给人有灵？那灵的工作，灵的过这个他的工作就是与神有交通。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灵是神赐人有灵，是给人借助人的灵和神的灵怎么样啊？有交通，人可以敬拜神，人可以从神那里支取他的恩典力量，去了解认识这位神，这是灵的功用。那神不仅赐给人有灵，同时赐给人有魂。那什么是魂呢？魂的功用是什么呢？魂的功用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智，等等，这是魂的功用。然后神不仅给我们有灵，还给我们有身体，就是说这个 body 不是跟那个 flesh 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呢，就是给我们跟外界相接触的，眼睛是我们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鼻子能够嗅，是等等和人有交通，可以借助我们的身体跟外界接触。所以神首先第一步，我们知道神在造人的时候将他的生命的气息吹到人的里面，泥土的人里面以后，人就成了有灵有魂有身体的一个活人了，对吧？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魂，对吧？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称他为幕后的亚当，是不是？创世纪里说到的亚当是起初的亚当，然后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称他为幕后的亚当，这我以后再讲了。所以我第一个，我们先搞清楚，就是说我们的人是由灵魂体组成部分的，是吧？我们再看下一页。他是救我们脱离最大的死亡，对吗？弟兄姊妹，第二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二三。 首先第一点，弟兄姊妹，神在创造人之前，创造了天地万物，所有的一切都预备好了以后，弟兄姊妹，有空气，有水，有阳光等等，弟兄们都知道，所有一切都为人预备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创造人，对吧？在造人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奇妙，在伊甸园里面，神放了两棵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忽略了，其实生命里面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这是神吩咐的。那弟兄姊妹，如果说神吩咐亚当说园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包不包括生命树？包不包括？当然是包括生命树的，对吧？但是神吩咐亚当说，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是神吩咐的。如果神没有吩咐亚当和夏娃，亚当夏娃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能不能怪亚当夏娃？能不能？弟兄姊妹，不能怪。神已经吩咐了，明确的告诉他，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对吧？然后我们就看下面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一二三。哎，弟兄姊妹，你们读了神的话，你们有什么感觉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多不多，大不大？园中所有的果子，谁一吃？弟兄姊妹，园中有多少果子，你能数得出来吗？弟兄姊妹，你真的数不出来啊，弟兄姊妹。但是所以说，你这些果子随意，你可以随便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但是只有一个要求，弟兄姊妹，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但园中有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那肉必定要死，可是弟兄姊妹，亚当就是偏偏挑了这张果子吃。什么叫做死？圣经里面所说的死，我们来读两处圣经，第一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列出这两处圣经来，就是为了证明弟兄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圣经里面所说的死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死也包括我们自然肉体的死，呼吸停止了，对吧？心脏停止跳动了，对吧？等等，所有的一些人就死了，对吧？我们都每个人死了都有一个死亡证明，对吧？医生说这是一种死，但是弟兄姊妹，还有一种死是灵里面的死，是属灵的生命的死。所以我就注了一下，弟兄姊妹，这个死不是存在的消灭，那是关系的断绝。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讲清楚了没有？你比如说，吃的那日必定死，亚当夏娃他们死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死，他们活得还好几百年，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他们肉身没有死，魂没有死，灵也没有，弟兄姊妹，人死只有肉体死啊！我再强调一遍，灵魂是不死的，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哦，我讲清楚吧，你们回答我清楚了没有？灵魂是不死的啊！我们信主的人灵魂不死，不信主的人灵魂他也不死的，听懂我讲清楚了吧？这个弟兄，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啊，这个真理一定要清楚。我们基督徒灵魂是不死的，他们不信主的人灵魂也是不死的。对，感谢主，神没讲了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灵魂不死，我们的停止呼吸以后，我们睡了以后，对吗？我们到主那里去了。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灵魂到哪里去了？到地狱里去了。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了，虽然灵魂是不死的，身体是要死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以后，我们等到以后这以后的这句我们再讲啊。我们现在不就是换句话说，死什么叫死呢？死是关系的断绝，不是存在的消灭。所以弟兄姊妹，吃的那日必定死，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亚当和夏娃和神之间的属灵的关系怎么样啊？出了问题了，这个关系断了。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本来神每天到伊甸园来的时候，亚当夏娃是非常的高兴，去欢迎神，和神一同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的同在。 弟兄姊妹，是不是？什么叫做伊甸园啊？弟兄姊妹，就是神的同在，你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对吧？我就临时想到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对吧？这个英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布道家，也是奉信家，叫做 Wellesley， 是吧？那么据说这是一个真的事情。有一年的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就他领完了会了，对吧？已经是后半夜了。那天是刚好下了鹅毛大雪，天气非常的寒冷，所以那个牧师他就把那个大衣领子竖起来，就急忙忙急匆匆的在路上走，就走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一看这个人是个年纪很大，是个老人家，衣服穿得非常的单薄，而且非常的这个好像不，一看就是一个穷人，对吧？这个牧师就哎呦，这么冷的天，这个人还在这个沿走，他就情不自禁地走到上面，就拉住这个老人的手，他说：“老人家，愿你平安，对吧？”然后当然他奉献了一些爱心。哎，没有想到这个老人家，他拉住这个弟兄的那个沃尔斯的手说：“他先生，谢谢你，我很平安。”那这沃尔斯的当时他吃了一惊，他就回过头就走，他就走了，走了想一下，他说怎么平安法？他就回过头来了。他说：“老先生，他说你怎么会有平安的？”他说：“先生，我跟你说，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有时候神给我恩典非常的丰富，我丰丰富富的，我里面有平安。”有的时候神给我有点好像有点缺乏，他说我就进食祷告，与主与我同在，我还是平安。哎呀，这个威斯利牧师在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他本来要去安慰这个老人家的，没有想到这个老人家给他上了一课，结果这个老牧师就走了。他走了没有几步，他回过头来想想，还是他有点不服气，他又把老先生，他老先生那个人说，他就问他，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老先生说好啊。这个威斯利就说，先生，如果耶稣叫你下地狱，你还有平安吗？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对这个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从来没想过，主耶稣怎么会叫他下地狱呢？但是这个牧师这个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了，他就想了一会儿，他笑了，他先生你看，这是一只信心的手，这是一只爱心的手，如果耶稣叫我下地狱，我就用一只信心的手爱心的手把我的主耶稣基督紧紧地抱住，把他一头拖到地狱里面去，因为有主同在，所以说我还是有平安。弟兄姊妹，哎呀，这个故事是我在小时候我爸爸讲给我听的，我就永远记住了。那今天讲到这里，我忽然就想到了，弟兄姊妹，伊甸园最主要的就有主的同在，一个教会是有主的同在，我们的家庭有主的同在，我们个人有主的同在，是最大最大的幸福，你们说是不是？谢主，为什么叫拖人下水？对啊，是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这个牧师去考验这个老人家，说耶稣叫他下地狱，那么这个老人家说耶稣叫他下地狱，他又不能不去，他说要把耶稣一刀拖下去，是这个意思啊。他把耶稣说，我把耶稣一刀拖下去，在地狱里面有耶稣同在，我还是平安。就见证就这一点，就是主的同在就是平安。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苦难中，在疾病中，在软弱中，对吧？甚至于在跌倒当中，当我们有主同在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有主的同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有喜乐平安，因为涌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个眼泪是拼命的流，但是这个眼泪是感恩的眼泪，是吧？充满了喜乐和安慰的眼泪，虽然是在痛苦当中，在疾病当中。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个死是关系的断绝啊！那个我们就来看下面，什么叫做曾经的拯救？这个对弟兄姊妹，这圣经都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三章，约翰福音三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二三。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当亚当夏娃因为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以后，他们死了，他们的灵和神怎么样啊？出了问题了。所以当神再来找亚当夏娃的时候，记不记得亚当夏娃躲起来了，他们不敢见神的面了，所以神就呼召说，亚当啊，亚当啊，你在哪里？记不记得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根本就隔绝了，对吧？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告诉尼哥底母一个真理。尼哥底母为什么来找主耶稣基督？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主知道，是吧？主立刻就直接了当的就是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弟兄姊妹，尼哥底母当时去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是大概四五十岁的人了，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困惑。他说：“我怎么可能再进母腹再去生一次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就是在肉体里面的人。他就按照自己的思维，按照自己的逻辑，按照一般的自然的规律呢，他要生嘛，就要到母亲的腹里面生出来嘛，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嘛，是吧？他就觉得很奇怪，主耶稣对他：“你若不重生，你能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就想到，他说：“我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我难道再进到母腹中当中去生的吗？”然后主耶稣讲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重生这个真理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教会在很多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个重生的真理。我们都很有爱心，对吧？我们劝人信主，对吧？往往就是 push 你信主了，哎，我信了，对吧？我很少听见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做见证是怎么重生得救的。往往就是哦，有一次我祷告，神听了我的祷告，那么我也怎么？有一次我生病，他听了我的祷告，我的病得医治了，怎么？我的孩子怎么？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恩典啊？这是恩典。但是弟兄姊妹，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重生得救了？这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对信什么叫做信耶稣？有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信耶稣的认识真理不够完全。对吧？信就是接受，这是对的，对吧？一个真的什么叫做接受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啊，我们来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重生的路就是信。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是重生得救。弟兄姊妹，这个信不是嘴巴说的，不是头脑里面的，是不是？一个真正接受主耶稣基督，他必须有重生的真理，重生的见证。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是蒙恩得救重生的见证。那我记得我的舅舅是个外邦人，对吧？就我做一个什么叫重生的见证，我舅舅是一个外邦人，那我的父亲母亲常常给他传福音，后来他信了主了。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我们都知道这从可能 国外的香港来的台湾来的都不能够明白，我们国内的旅游票是不国内是八分钱，那个时候记不记得老子们，是吧？我八分钱记吧。那么结果他收到那封信，那个八分钱的旅游票上面的都要盖错的邮错的，是不是？没有想到盖的那个邮错盖的太快了，结果邮票上没有盖到，没有盖到那个邮错上，结果我那个舅舅就把那个邮票怎么撕下来泡到水里面，把它接下来以后晒干了以后，第二次他又用了。那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我也做过的，是吧？我也做过这个事，是吧？结果那天之后我的舅舅拿着这封信，他刚刚要把这封信丢到信箱里面去的时候，你们忽然一个感动，你不可以这样做，我舅舅从来没经历过这个的，你们忽然一个感动，你不可以做。他把水把收回来，他吃一惊，他说怎么为什么不敢做，他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不敢做，因为就有个还就有个东西在跟他争论，因为你现在信耶稣的呀，你是信神的儿女啊，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舅舅做见证啊，他就为了这封信站在油桶的前面斗争了大概有五分钟。哎呀，舅舅来舅舅去，到底丢还是不丢，丢还是不丢，他想象没问题啊，这个东西不怪我了，他反正就是找理由，对吧？但是最后还是没有丢下去，最后他说：“哎呀，主啊，顺服顺服。”他就跑起来把那个邮票撕下来，买了一个八分钱邮票贴上去，然后再把这个邮票这个丢到那个那封信丢到邮箱里。我舅舅来跟我们讲说：“哎呦，他说三妹妹啊，我的妹妹，我妈妈是他的三，他说哦哟，三妹妹啊，他说我现在晓得什么叫做喜乐。他说哎呀，当我那个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那个里面的快乐啊，我就想唱想跳，恨不得拉着旁路边的每一个人说：哎呀，你们要信耶稣啊，信耶稣真好啊。弟兄姊妹，明白什么叫重生了吗？生命改变了。” 我们不要取舍，对吧？习俗是个说谎专家，对吧？有爱心的谎，对吧？有为了保护自己的谎，也有回报人的谎，习俗都干过，所以我是个罪人。这个故事，有个传道人，有次讲的恨人不可以，基督徒不可以恨人。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吧？没有，哦，那我就跟你们讲一遍吧。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传道人啊，他讲到就讲到马太福音嘛，不可以恨人嘛，对吧？他说，我想他说我们人都我们里面都有个恨，因为为什么原因呢？不可杀人，讲不可杀人，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杀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恨人，主说恨人就是杀人。他说你们有没有恨过人啊？恨人就是杀人啊。他说我想我们都恨过人的。他就忽然他随口的问了一句，他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没有恨过人的？哎，有个老弟兄举手了。这个神的仆人吃了一惊，他说哇，这个老弟兄生命那么老练，他怎么会不恨人的呢？哎，他说弟兄，你跟我们做做见证看，你怎么不恨人啊？那个弟兄讲，俺不恨人，俺恨的人都死光了。他是个山东人。你们听懂了吧？有的人不懂，我不恨人，我恨的人都死光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什么生命发生改变？过去可以恨人，对吧？但现在他一恨，心里就不平安了。说谎就是石头打个滚，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就滚一滚，石头就滚一滚罢了。可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他不能说谎，弟兄姊妹，他一说谎他就过不去。你们同不同意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定经历过的。谁没有软弱过？谁没有失败过？谁没有跌倒过？谁没有犯过罪？如果你犯罪得罪神了，你心里面可以心安理得。弟兄姊妹，我对他的重生表示怀疑。你们同不同意？是吧？一定的。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重生了以后，里面有不好的意念，做了不得罪神的事情，他心里面一定不平安的。他必须认罪悔改。然后才能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对吧？重生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那弟兄姊妹，我们经历没有经历过曾经的得救？有没有经历？弟兄姊妹，明白什么叫曾经的得救了吧？啊，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就是原来是不信主的，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恩典、神的怜悯，我现在怎么愿意信主、接受主，得着了重生的生命，这是曾经的拯救，这是我们的过去已经得救了，已经有了这个救恩了。我讲清楚了吧，弟兄姊妹？啊，清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再看下面。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对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已经两点半了，我耽误你们一点时间吗？今天我们聚会时间迟了。啊，你们时间还给我，否则我讲不完了。啊，就将来的拯救，什么是将来的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一二三，那很显然，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得救是将来的得救，对吧？现在还没有完成，因为现在得救已经离这个世界更近了，是一个对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说现在就离你们得救的时候更近了。那么保罗讲这个话的是什么意思呢？关键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等候得做儿子的名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就是将来的拯救。神不仅救我们的灵，还救我们的身体。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 我讲清楚了吧？你们都不回答我，清楚了吧？清楚了，好，感谢主的恩典。那么接下面一个问题来了，身体的得数和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什么关系？就是身体得数，是不是？有点困惑了，我们来看神的话啊，我们还是看神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提问题的目的是要弟兄姊妹思考，因为也许你们以前读的这些圣经，你们都会是很熟的，但是怎么就忽略过去了？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就告诉我们，所有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在等候怎么样，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数。那么这个问题，这个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我今天要讲的，今天我就是要讲的，要等候什么，是吧？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曾、现在、将来，我们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了。我上次第一次一开始就肯定，就是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他现在要救我们，我们盼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现在就讲将来的拯救，救我们的是什么？刚刚讲的就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数。得数了没有？是不是啊？你的身体还在肉身当中，对吧？肉身还受很多的限制。我们来看啊，哥林多后前书十五章五十到五十四节，我们读一遍好不好？因为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熟悉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那弟兄姊妹，我想你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明不明白我讲的要讲的得救是指着什么说的？啊，指着我们的身体说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属泥土的身体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关于身体的得数、身体的得救呢？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他们不清楚，而且甚至于否认，对吧？当保罗把基督不仅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而埋葬，而且三天以后复活了，这样的真理和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对吧？那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信耶稣还有没有意思？弟兄姊妹，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正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才有意义。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那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想提出反问了，那如果说复活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当人被埋在土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迁坟的时候，你们只有什么了？只有一滩骨头了呀，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是吧？只有骨头了，这个身体已经没有了。所以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提出，那我们的身体怎么办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是不是啊？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他从泥土来的，还要归回泥土。是吧？一个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是要朽坏的，所以是不能承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谈说不是带着这个肉体上 身体进天堂的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啊，然后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什么改变呢？就在一刹那间，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什么东西成为不朽坏的？弟兄姊妹，身体。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当人复活的时候，神要赐给人一个新的身体，是属灵的，是一个灵体。我想清楚了吧，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复活有40天？记不记得向门徒显现？记不记得？对吧？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人，大的玛利亚，对吧？他等在坟墓之前，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以为是什么？又是园丁，记不记得？但主耶稣就在称喊喊他说：“玛利亚，玛利亚”的时候，弟兄姊妹，忽然的，他一下子灵里面就苏醒过来了，他马上就跪在主里面说：“主啊，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是吧？主耶稣就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怎么样啊？改变了，就不是在以前他像个肉身跟我们一样的，活在地上那个，也是一个怎么样？有个新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你活着被提的时候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有一天的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还活着，一下子你就被提到天空去了。弟兄姊妹，你被提到天空的时候，同时你的身体怎么样啊？立刻就改变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不再是这个肉身了，神赐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体了，是属天的属神的，像基督一样的身体。啊，物质的我不敢说，但是反正这个身体是改变了，因为你讲的，因为主耶稣，你感谢主，这个弟兄提这个问题很好啊，你讲，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叫他身体，就是因为他有物质存在，对吧？就是那个只是。不再朽坏的那种物质的存在了，但不会说是虚无缥缈，像鬼魂一样的，就是说不能触摸，
那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那样的，
绝对不是那样的，
肯定还是有三维空间物质的这个组成，但只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加了个物质两个字，我就不敢回答。
因为身体的定义，这个就是物质的，像，
对啊，你是站在地上定义的，
天上的那个身体难道不是由这个元素组成？
我不知道，对吧？所以我不敢回答你。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说是物质的我不敢讲，因为他讲的必朽坏的不能承受朽坏，他不讲不朽坏，已经讲了不朽坏的不能承受天国的嘛。
那如果是物质的话，物质可能会变迁，肯定会所谓朽坏，
这是第一，你以后再谈好不好？我不懂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探讨这个，对吧？但是弟兄姊妹，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是门徒当中有一个门徒他怀疑主的复活，记不记得？对吧？他说我记不记得，是吧？他说我不摸着主的那个洞，那个是被刺的肋盘的洞，不摸着手里面的洞，对吧？我不信。结果主耶稣复活以后，在突然向他们显现，对吧？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说：“多玛，你摸摸我的手。”他就唱他的手，那马上就跪着主啊，我的主，我的神。当时主说：“那你看见的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的人就有福了。”那到底这是物质的手，还是反正主耶稣是复活有新的身体，是怎样的一个身体？我没办法定义啊，对啊，感谢主，所以圣经没有启示的，我想我们都不要去讨论，对吧？但是有一点，这个身体怎么样啊？是可以摸的，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触摸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啊？讲清楚了啊！希望我不把你们搞糊涂了，弟兄姊妹，我把你们搞糊涂，我就亏欠了，弟兄姊妹，我真的亏欠了，是吧？本来跟你们讲全面的结果，结果你们本来蛮清楚的，跟我讲讲到后来越讲越糊涂了。讲清楚了啊，弟兄姊妹，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或发 email 给我也可以。这个小康有我的 email 吧？有的啊，你们弟兄姊妹如果对这个问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大家一同，不一定，弟兄姊妹，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啊，不一定就是。感谢主，嗯，
我为什么要说有灵魂？是看不见，但是你可以听到，也许他用不同的声音或不同的方法来代表。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他离开那一天，我们弄好了丧葬，我就会直接陪我母亲回到他的 apartment 去住，陪他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那忽然间就是那天晚上，我就听到咳嗽的声音，我妈也听到，我也听到，我就说妈，爸爸回来了，我们不要吵，让他自己走。我告诉你，我看不到他的魂，我一点都看不到。我一直在找，因为那个声音是从厕所出来的，我就等，但是看不到，但是我就听到了，我妈也听到了。我说让他回来，让他自由的走动。所以我就很相信有灵魂，只是呢，你不一定看得到，但是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代表。他就用他，因为我父亲就是本身就有点咳嗽毛病，他就喜欢就这样一声。所以有时候灵魂的事情不是是说 你会看到他一个什么我们看电影那种魂，不是 OK， 他是不同的代表。所以很多事情人过了他会回来找你或者怎么样，当然他找是找自己人，他不会出去。
感谢主啊，
找仇人这些不会。
感谢，谢谢姊妹的分享啊，这是姊妹个人的分享啊，我们
对，这是我个人的分享，
个人的分享
就是说
参考
是有灵魂。
哎，对，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在上面去探讨， yeah. 再去探讨下去，可能我有点恐惧战惊了，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有点恐惧战惊了，我把你们带偏了，结果是吧？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做一个见证，这是真实的事，是玛莎的妹妹。玛莎有大概五个妹妹是吧？因为我记得我的岳父讲，他说我有五朵金花三勇士。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国内有个电影，一个五朵金花三勇士，记不记得？他说我是五朵金花三勇士，因为他有五个女儿三个儿子，是吧？他其中有个第三个小慧是第三，老三是吧？老三老四啊？老四好像是老四，从小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可是都不知道他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一会儿就咳嗽咳嗽咳嗽咳到了，就是我的岳父和岳母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就有的时候，就有一次我记得是骂自己讲的，他们对他已经失去信心了，因为看病看得实在是烦死了，他就把他就丢，冬天啊，上海冬天很冷的，就把他丢在这个床边上，等他就让他自死着，结果他又活过来了，这个孩子生命力就那么强，是吧？就一直病啊病啊的，那所有的医生都认为他是伤风感冒。后来马上因为他后来学医，有一年的夏天他带了一个老师到家里面来看望他的父亲，那个医生一看，他说贾淑珍啊，他你这个妹妹心脏有问题啊，是吧？那马上才晓得说阿爸他的苏慧可能心脏有问题，结果一查是先天性什么，那反正我不晓得了，反正就是心脏病了，是吧？那个后来马上就动手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在国内动这样的手术真的还不是很成熟，但是一共动了六个人是吧？还是六个人，不要几个人，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疫情期间，弟弟妹妹他们都很软弱。后来我发现，我就跟马三讲，我说淑珍啊，我说我去看样子，我们弟弟妹妹不能把他们丢掉，我们在 Zoom 上面，我们还是给他们带点他们查经吧，所以把他们又召集起来，对吧？开始查经了。结果他自己做个见证，他说阿公你晓，他说阿公你晓得吧？就是哥哥你知道吗？2020年的时候，他忽然一次昏倒，到医院里面去抢救，那个心电图，他说那个心电图已经平了，弟兄姊妹知道吧？心电图了，平了，就是说明他已经心跳停止了。死亡通知下了，就是死亡通知了下来了，结果他说我魂游向外，他说我自己就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哎呀那个漂亮的不得了， 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到了没，那真是，他说后来我就醒过来了。所以他说我相信那我就做这个见证，给各位弟兄姊妹做参考。那这样的见证还有很多，我不止一个，对吧？还有好几个，以后有个时间，你快三年了，对吧？耽误弟兄姊妹一点时间了。那我重点弟兄姊妹分享，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他现在要救我们，他将来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曾经救我们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将来要救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有一天是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活着被提的话，一刹那在空中不知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哗就被提到空中去与主相会，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忽然就改变了。弟兄姊妹听到我意思了没有？不再是这个肉身了，不再这个看着一个木头子，就是和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以后那个身体了。如果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怎么样啊？也要复活。复活以后他们有没有身体？弟兄姊妹有没有？有没有？怎么只有弟兄敢讲，你们都不敢讲啊？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有，一定会有的。因为那他是朽坏的身体，一定会赐给他一个身体的。所以 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仅我们的灵得救，我们的身体要得救。姊妹， 我讲清楚了，你 有什么，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我们再慢慢讨论好吧。我不耽误弟兄姊妹时间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实在太宝贝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当然从属灵的方面来讲的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爱教会，是吧？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对吧？我们为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所蒙的恩典所付的代价，我们感恩和赞美。我们为他们祷告守望，求主给他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爱心，更多的敬畏，更多的顺服，更加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对吧？是教会带领弟兄姊妹一同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岁数大了，对吧？有许多工作不能做，但是我们可以做带道的工作，是吧？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软弱，我们就里面有疙瘩，千万不要有。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不要我在这里 一把火一点把弟兄姊妹点得更加分裂了，那弟兄姊妹我是不是亏欠了？弟兄姊妹，我不是要你们，我希望你们更加彼此相爱，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更加的爱主，是吧？更加的敬畏主，我们大家一同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啊！感谢主的恩典，好吧？谢谢大家。我就摆这了啊。
哦，感谢徐叔弟兄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时刻能。